然命波镖，把刺客这口刀拿起来一看，那把上站着字儿，什么字呢？二节岭。宁国彪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不用问，这刺客就是二节岭的。他为什么吸口冷气？二节岭有两个寨主，大寨主外号人称双手搬山开路鬼，名字叫朱文；二寨主叫低头望海夜叉鬼，叫朱武。朱氏弟兄勇冠三军，是当世的虎将。据说这两个人受高人传授，名人的指点，长拳短打，马上不下，无一不精。占据二街岭已经很多年了，哎，谁叫他们当官也不当。张士诚也派人收买过，被他们拒绝了。陈友谅也派过人来，也遭到拒绝。袁达子也白扯。这两个人要自立为王，野心勃勃。想当初也曾经领着喽啰兵到苏州凤凰庄要粮要米，还要捐要税，让宁国彪给杀退了。打那以后，哎，还建立了感情了，这叫不打不交。逢年过节，朱文朱武派人给宁波彪送礼，宁波彪也给他们送礼，其目的互相利用。宁波彪心里的以为，只要我们凤凰庄的父老乡亲不受损失就行。好汉护三村，好狗护三林嘛。但是从心里的，他对朱氏弟兄是有戒备的。今天他一看这把刀，大吃了一惊，心说难道二街岭派来人了？他们为什么要盗马？为什么要行刺朱穆英？他这事儿解不开，总算事情有了眉目了。他让朱穆英看了看这把刀，殿下不要误会，这个事儿放到我身上，连锤带马准保都找回来，你放心得了。朱穆英眨了眨眼看了看，这一说有贼呗，有贼，能找着吗？这小子在哪住？我非找的是算账不可。不必，殿下你听我的话，你就住在家里等着，天光见亮以后，我领人赶奔二街岭去问问是怎么回事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去了，我不放心，最好领我一块儿去。宁波彪一看朱穆英这意思，对自己不放心，这么办吧，真要殿下跟我去，你千万压住火，咱有话不怕说，最好不动武，别把他们得罪了。那行，听你的，我装哑巴，一句话不说，把锤和马给了我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说的。如果他耍那贼脾气，我咱俩一个不剩，好吧？就你答应，我也不答应。哎，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。等到天光渐亮，宁国彪和朱穆英草草地用了饭，吩咐外面带马，给朱穆英带了一匹普通的马，没有锤子，给朱穆英挂了一口大刀，然后带了四名家人，让宋濂在家里看家， 宁伯彪带朱穆英起身，路途并不远，几十里路的光景就来到二节岭。朱穆英在马上往四外一看，呵，山势真凶险啊，立时如刀是高耸入云呐、啊！在这地方一人把关，万将难攻。他们顺着小路往前正走着呢，宁伯彪说到了，殿下你看到没？那是寨门，我看看。朱穆英抬头一看，在半山腰挑着旗帜，再仔细看，有人在这晃动。这就是贼窝子，紧走两步，往前走了一程，就来到寨门不远了，被喽啰兵发现。喽啰兵在寨墙上就喊：“
站住！别往前来！”
什么人？再来，我们可要开弓放箭。宁伯彪恐怕发生误会，在马鞍桥上高声喊喝：“弟兄们，不要开弓放箭！我是凤凰庄的，姓宁，我叫宁伯彪。弟兄们，有劳金身大驾给我送个信儿。”禀报二位寨主，就说宁某拜山，我来拜山来了。喽啰兵听得挺清楚，好啊，那你等一等，到里边送信去。朱母英小五个月翻着心里的思想，偷了我的东西还要杀我，还拜山，嘿嘿，现在什么我也不说，等见着面咱们再算账。他在这偷着运气，等了很长时间，就听寨门哎呀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当当，寨门开放，放下吊桥，里边出来一哨喽啰兵。哎，朱穆英你瞧还真整齐啊，就见这几百喽啰兵都是卷帕罩头，花里带国锤，大尾巴兜跟撒鞋，腰杀着绑带，前头是雁翎刀的刀手，后是长枪队，二龙出水势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走出两个人，这两个人身材十分高大，这个头都出了号，真跟显道神差不多少，看这样子足有一丈三四。上水手这个人长得是奔头大下巴挖口脸，这张脸能有一尺半长啊，跟庙里的泥胎相似，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，大狮子鼻子鲶鱼嘴，里出外进的蒜瓣牙，稍微有点黄焦焦的胡须，肩宽背厚，膀炸腰圆，在身后的背着一对丁丁狼牙吧，八愣的金嘎子正经刷亮，旁边这人也是个大个，这人长得黄焦焦的脸膛，一对红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，也是短胡须宽肩膀，在身边背后背着一对亚巴流星锤，从兵器上来看，这是两员猛将，没力气拿不动这个东西。这两个人一色都是六棱抽口硬撞金，顶梁门高达三间刺骨叶，并插英雄胆，周身穿青电梯挂造，腰杀板带狮子派勒着，外披英雄大氅。宁伯彪一看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低低的声音告诉朱穆英：“ 殿下，他们就是山上的寨主，赶紧下马。
哎呀，
朱母英，你看我还得下马，有心不下，觉着不合适。得了，听命波彪的，一会儿咱们再算账。他从马上也跳下来了。宁波彪强步起身，来到朱文朱武的面前，满面陪笑。二位寨主一向可好，宁老礼过去了。朱文朱武一看也赶紧还礼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老前辈金身大驾，怎么到了我们这儿来，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一边一个来接宁波彪，看这意思十分亲热。宁波彪一转身，二位寨主，我先给介绍介绍这一位。他用手一指朱木英，这个也是我个晚辈，也是我门前的教客，姓朱，叫朱穆英。你们听说大明的皇帝朱元璋吗？那是他义父。殿下，这就是二节岭的寨主朱文朱武。这朱文朱武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穆英，好像没乐趣。怎么回事？一个太高，一个太矮了。这两个人赶紧过来一抱拳，哎呦，有眼不识泰山呐，殿下来了。哎呀，欢迎欢迎。过来一拉朱穆英，朱穆英心里说话，小子少他妈扯淡，掏了我的锤，抢走我的马，还要杀我，还要欢迎我，你扯什么呢你？朱英正想的是，别看他脸上乐呵呵的，暗中就叫上劲儿了，砰！这一伸手，把朱文就慢子给抓住了。再说，来的鲁莽，都多有得罪。何必迎接呢？咱随便往里走得了。嘴他是那么说的，他使了个顺手牵羊，这一招可够坏的。朱文一看不好，怎么对我动武呢？再给朱文使了个千斤坠，两条腿一叉，屁股往后一坐，朱文英没拽动人家。旁边宁波彪一看不好，赶紧过来给解围。不必，都是自己人，何必客气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朱穆英这才把手撒开，心里的暗自吃惊，怪不得厉害呢，这家伙有点劲儿、啊、看这意思还够呛的。宁波彪心里说话，穆英啊，你别觉着你不含糊，我还不含糊呢，这两个人可不好惹呀。他要担心朱穆英到底不惹祸，马和锤要不回来，再把性命给搭上。朱文和朱武呢，心里他也不痛快，心里头说话，宁波彪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可你来了，我们拿你对待像老前辈一样如此欢迎，你领着这么个小客是干什么呢？一见面先动武，这什么意思？有心当面质问，好像差点，咱们到屋再说。这才叫各揣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。等顺着山路一直来到聚义分赃大厅，朱穆英一看这院可挺宽敞，条石铺地，在两旁列摆着兵刃架子、石盾的石锁，还站着50名拍刀手，左右站立。朱穆英一看，行啊， 这山太郎有点气派啊，看这意思比军队还整齐。朱文朱武执手相让，到了屋里头分宾主落座。朱母英气呼呼的下水手一坐，翻着小眼睛往屋打量着，就见正中央两张桌案，两把虎皮高脚椅。当然朱文朱武没归正座，在侧座相陪，命令喽啰兵献茶。喝了几碗茶之后，说了几句闲话，朱文首先发言，他先一抱拳：“老前辈，您是个盲人呐，怎么今天得暇来到敝寨，不知有何见遇？”朱武也说：“老前辈有事了，您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，有话照直说出来。”宁伯彪一看他们还不明白，大概这个事与这哥俩没关系，说吧。宁爷也抱拳禀拜：“二位寨主好，我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，咱们都是练武的，有什么话咱们说的明处。”对，老前辈您就说吧。看着这位没，这就是金锤殿下朱穆英，方才我都介绍了，他呀到了我家了，没想到昨夜晚间我家出了点事儿，据说来了两名刺客，或者是再多我就不清楚了，竟敢赤刀行凶要刺杀殿下，后来被殿下发觉，把这战败打跑了。等天光见亮，我没检查呀，殿下的宝马良驹一对大锤踪迹不见，不用问，一定是被刺客盗走了。我估计着可能是二街岭的人今天冒昧登山，请问二位寨主，什么人敢在我的凤凰庄前去行凶？有没有人把马和锤偷到贵寨？什么？朱文朱武一愣，哥俩互相看看。老前辈，你说话有没有什么根据？
有，
证据何在？宁伯彪一笑，让家人把那把刀拿过来了，双手往前一递：“寨主，你看看这刀是不是你们山上？”朱文伸手把单刀拿过来看了看，看出来了，那大上站着字儿呢，“二杰岭”。哎，这谁？老前辈，这不算你不对，肯定我山上有人了。背着我们哥俩不知道，私自进了凤凰庄前去做无礼之事。现在您料等片刻，我马上查明。那明中集合，咣咣咣！钟声一响，喽啰兵在院里集合了。朱穆英一看，心里说话还行啊。看那意思，这寨主没派人去杀我去，大概有人私自干的这个事儿。等着吧，喽啰兵能有两千余人在院里挤得压嘎压嚓嚓，全站好了。朱文朱武迈步站在台阶上，哥俩背着手挺着胸，凶光四射往四外看看。朱文先说话：“弟兄们，把大家请来，我问点事儿。昨天哪位弟兄到凤凰庄去了？都有谁？赶紧站出来！”哎，连问了三遍，里就无人答言。朱武这火就上来了：“这把刀是谁的？你们看看谁的刀柄？凡是 咱们山上发的刀上面都有记号，哪个人的刀没有了？楼里面互相都看看这谁的，这是看来看去发现了一个人，正是楼路兵的总头目，也姓朱，叫朱能。这朱能脸上有点不自然，往左看看往右看看，赶紧从队伍之中出来，来到朱文朱武的面前。大哥二哥，小弟我有话说。这哥俩低头看看，你说什么？哥哥是这么回事，我领人去的。你领人去的？是我们哥俩叫你去的吗？哥哥，这可不是，是我背着你们私自去的。背着我们？你为什么要去？二位哥哥，如果有下情回禀，这个当大将的都爱惜宝马良驹，我早就有心想给二位寨主哥哥找匹好马，花钱买的马都不行，偏赶昨天我到凤凰庄购买蔬菜，正好在酒楼下头看见那位金锤殿下朱穆英，我挂着锤骑着马到了那个会友楼吃饭，这马就叫我盯上了。我一看这马可太好了，膘满肉肥，属于宝马，有心买肯定人家不卖，就这么的我就想偷，我就带着我兄弟朱杰，我们哥俩就住在店房里头了，等到晚上呢，就下了手了。寨主哥哥您别生气，这事是我们干的。我还没等着朱能说完呢，朱文本眼睛一瞪，噼啪就给朱能来俩嘴巴。好小子，咱们的山规你懂不懂？没有我们两个人的话，任何人不准随便行动。你去购买蔬菜你就买菜的，谁让你偷马？再说老前辈宁波彪跟咱处的不错，凡是凤凰庄的父老乡亲都跟咱不爱，你偷别人行，能上那去捣乱吗？真是岂有此理。来来，拿起这重